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二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日本进入敏感的春季祭祀逝者时期，日本议会今天至少有150名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韩国首先对此提出了抗议。没有消息报告日本政府部长是否有人参拜靖国神社，参拜议员公开指希望安倍晋三也前往参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至此多年向靖国神社捐送供奉物。古巴新选总统卡内尔今天走马上任，古巴全国人民权力代表大会昨天以604位出席会议议员中603票支持而当选新总统。卡内尔从共产党最基层党员干部被提拔，经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长期担任古巴副总统。卡内尔当选以后讲话誓言捍卫革命精神，捍卫古巴社会主义，民众对古巴民主自由改革前景大感失望。朝韩20日第一次开通了首脑热线电话，韩国总统文在寅可利用安装于青瓦台3楼办公桌上的座机与身在平壤的朝鲜服务委员长金正恩通电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年度春季各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该组织总干事法国人拉加德星期四上晚于会上专门谈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威胁。拉加德各打50大板，批评中美两国动用贸易制裁这一特殊手段虎斗，不仅可能伤及两国经贸利益，也威胁损害世界贸易与经济。
各位听友，本次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年度春季各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该组织总干事法国人拉加德星期四稍晚于会上专门谈及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贸易争端在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国之间愈演愈烈抱有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昨天在会上专门谈及中美贸易争端，警告两个国家的贸易损害世界经济。据拉加德指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两大支柱是贸易和投资，贸易争端升级有损贸易战国家，也波及全球经济增长。拉加德希望中美两国以合作姿态对化解决争端，拉加德并希望愿意居间调解中美两国争议。拉加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创造条件解决各国的贸易争议。美国以违反制裁伊朗法令为指控理由，惩罚向伊朗出口含美国科技产品的中国科技企业中兴，7年间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提供安卓等芯片产品。中国企业中兴被认为产品源头被掐断，引发全国上下一片中兴与芯片保卫战的怒喊声。中国当局拟要求加紧开发与发展芯片。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计划加快发展国内半导体市场，而目前正值中美贸易争端激烈之时。美国禁止向中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元器件，凸显了中国对进口芯片的依赖。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消息说，中国高层官员本星期与行业和监管机构以及芯片产业基金召开了会议，商讨进一步加快本已经快速发展的芯片行业的计划。路透社引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由于事件的敏感性，过去几日中国高层官员开会讨论了加快发展芯片行业的计划，该人士要求匿名。根据中国制造2025战略，半导体市场已成为中国的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目标是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并扶持本国的行业龙头。美国对中国手机生产商中兴通讯禁售包括芯片在内的产品，令该公司面临困境，更凸显这一目标的急迫性。中兴通讯的智能手机主要使用美国的芯片。 美贸易冲突继续升温，在美国宣布禁售芯片给中国中信公司以后，星期五北京再做出回应。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降铂实施反倾销措施，具体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中国商务部周五发表的公告称，按照商务部2014年第18号公告内容，对原产地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进口的降铂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公告指出，经过再次调查，有关部门裁定，从上述三国进口的铂浆属于倾销行为，已经令中国国内的降铂产业遭受了实质性的损害。在商务部网站上发表的公告还指出，降铂进口数量在2012年开始就快速增加，而且价格则持续下降，具有明显抢占市场的意图和行为，且在事实上也确实抢占了国内产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国内产业不得不在价格上与进口产品竞争。中国自2014年开始就针对美加巴西三国的降铂实施了为期五年的反倾销措施，但是在2015年加拿大在世贸组织提出上诉，启动解决争议程序，世贸组织在两年后通过了专家报告进行了裁决，但是裁决明天到期。去年八月，商务部决定再次调查执行专家组的裁决，在调查的范围、被调查产品范围和调查期与原审调查一致。降铂又称精致棉浆，是以棉短绒为原料，经过各种工艺制成的一种高纯度纤维素，广泛用于食品、医药、牙膏、日化、建材、造纸、电子、塑料、航空和军工等领域。
就台海军演加码，战机绕台，两岸对峙升高，美国鼓励双方对话，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昨天傍晚发布消息说，18、19号两天大陆军机绕台飞行，昨天更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达两个小时，台湾都派出飞机与军舰密切监视。台军更透露，辽宁号航母编队目前仍在南海演训，逐渐接近台湾，台湾正密切监控中。这两天台湾官方不断强调泉州外海的演习规模很小，不必担心，舆论则引述了解内情人士的说法，调侃大陆利用小成本、小规模、小部队的三小军事演习干扰台湾舆论。大陆的央视则在18号晚间发布军演消息，指陆军航空兵部队在东南沿海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画面中有多架武装直升机发射飞弹。台湾国防部昨天傍晚则发布消息指出，中共轰六轰炸机、运八电战机等多架上午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后飞回原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前天也有两架轰六循相近的路线以顺时针绕台一周。中共国台办也在昨天傍晚发出问答新闻稿，提到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中国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坚强能力。台湾的陆委会立刻召开记者会，指出陆方18号除了进行例行福建沿海小范围军演，并刻意加码派遣军机在台湾周边训练，同时操作舆论渲染其特定政治目的，这种莫名徒增事端的做法根本是进退失据、适得其反，破坏台海和平与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期待。陆委会强调台湾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的决心绝不会屈服于任何武力威胁或利诱。针对两岸的相互指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美方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台海两岸民众能够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朝两国今天第一次开通了首脑热线电话，韩国总统文在寅可以利用安装在青瓦台三楼办公桌上的座机与身在平壤的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通电话，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朝首脑会谈筹委会综合状况室的主任尹建勇当天发布韩朝首脑热线电话开通的消息，韩朝双方工作人员当天下午是通话，韩方的青瓦台第一附属市长宋仁培首先拨通电话，随后由朝方拨打进行视通话。尹建勇表示，通话音质非常好，仿佛邻居通电话。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将在举行首脑会谈的27号以前通话。韩朝曾经根据2000年首次首脑会谈的共识，开通韩国情报机构和朝鲜统战部之间的热线电话。但根据了解，时任首脑金大中和金正日没有通过电话，这个热线曾在偶发军事冲突等状况下发挥缓冲作用，但是李明博于2008年执政以后断联，直到金宇正作为金正恩的特使访韩时才恢复畅通。
古巴新选总统卡内尔今天走马上任，古巴全国人民权力代表大会昨天以604位出席会议中的议员603票支持而当选新总统。卡内尔从共产党最基层党员干部被提拔，经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长期担任古巴副总统。卡内尔当选后讲话誓言捍卫革命精神，捍卫古巴社会主义，民众对古巴民主自由改革的前景大感失望。引发国际关注的古巴议会昨天改选完成了程序，虽然特点为第一个非卡斯特罗家族的共产党人，第一个没有参加古巴革命的革命后人，以及第一个没有曾经穿过军装革命打过内仗者，继任长达60年卡斯特罗家族铁腕统治离任后留下的总统权位，但是古巴未来10多年将不会发生重要变化。劳尔卡斯特罗退而不休，劳尔卡斯特罗继任兄长卡斯特罗的总统权位，昨天虽然退休，但仍然担任古巴共产党总书记一职，直至2021年。卡内尔在与劳尔卡斯特罗手挽手进入会场主席台，发表了当选以后的第一个讲话。卡内尔许诺捍卫共产党，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卡斯特罗老一辈的革命，誓言将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卡内尔明确警告，梦想古巴资本主义没门，古巴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保证执行没有卡斯特罗老一辈在位的卡斯特罗路线。议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古巴今后到2030年发展计划的纲要，为古巴社会主义提供了框架与保护。据本台报道说，古巴民众没有显示对议会抱有期望，也没有对新总统抱有巨大的期待。如果说本次选举有什么新意，就是有3名妇女代表进入了5位副总统的圈子，而当局还表示决心捍卫男女平等。古巴新政府组成将到今年7月才完成。据香港传媒引用中国大陆的消息报道说，中宣部已经紧急叫停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播出与放映。苹果日报今天报道指出，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等大陆各大视频网站19号收到了指令，将《厉害了我的国》下架。报道引述消息说，该片被急下架已与中美贸易战有关，纪录片无形为美方制裁中方提供了借口。有网民不忘对此调侃一番，说可能要改成《厉害了美国》再重新上映。报道引述大陆网上传出的消息说，中国电影股份公司发给腾讯的一份通知称，接到中宣部的指示，全部商业网站紧急停播《厉害了我的国》，呼吁腾讯务必重视和遵守要求。网民在上述有关视频网站上搜寻显示，该片已经全线下架，仅留有预告片。消息指内地各大城市电影院也停映该片。中宣部的通知并没有透露停播的原因，但消息指美国正对中国民族制造业磨刀霍霍，尤其是中方可能超越美方的技术领域。曾经因为违反美国出口管理规例，非法向伊朗和北韩做生意而遭到美国发出拒绝令予以制裁的中国中信通讯今天早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无视中信过去2年在遵循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艰苦努力，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执意对中信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信通讯极为不公平，中信不能接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面对美中之间因经济问题而日益严重的剑拔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提议创建一个对话平台，从而避免一场对全球经济不利的大国贸易战。拉加德称，各国应该共同努力解决分歧，不要采取极端措施，换句话说就是不要采取单方措施。他提议为了更好的合作而创建对话平台。他说，我们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层面提供一个对话平和技术的平台，而国际货币基金的分析和所做的工作将向包括财长在内的经济决策者们提供支持。拉加德还认为，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转对该组织的189个成员国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对拉加德的这一提议，有欧盟消息指出，贸易领域并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辖范围内，但是他抓住了贸易战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的风险。欧盟专员莫斯科维奇也表态说，他个人感觉是人们正一点一点地认识到贸易战将产生的破坏，而将重启对话，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会议将贯穿这一意识。针对美国方面，莫斯科维奇还认为，和这一主张相比，美国更容易接受贸易保护主义，可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他说，我们将继续谈论并指明这一点。法新社指出，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拉开世界经济衰退的帷幕已经十年了，全球经济刚刚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5.1%， 但正是这些经贸交易很可能会使这一增长的预期迅速下滑。此外，法新社还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地挥舞他“美国第一”的口号大棒，不停地宣布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来捍卫美国的公司和工人，甚至不惜对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的自由贸易反咬一口。在3月8日宣布对钢铝进行征收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又制定了一份针对中国产品的临时清单，视之为贸易不公平产品，并很可能将要对这些产品征收新的关税以作补偿。其中最新的举措就是本周宣布禁止出口芯片给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公司。此外，接下来还有可能限制阿里巴巴和华为在美的业务发展。就在华盛顿指控中国实施强制美国技术转让和盗窃其知识产权的时候，亚洲巨龙也在农产品等领域以同样级别的打击力回敬。最新的回应是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浆粕实施反倾销。此外，美国总统还威胁说，如果不进行令人满意的新谈判，就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这自1994年开始实施的协定，是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可是说到底，投资和贸易是恢复全球经济的两个关键性驱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贸易战造成的损害不仅仅只是中美两国，它会影响全球的所有国家，因为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此，它指的是地区间、区域间和洲际间的关联。拉加德还表示，各国应该主动采取行动来降低关税。无独有偶，法国财长勒梅尔周四也表示说，贸易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威胁。他认为贸易战意味着关税增加，生产成本更加昂贵，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更少，是巨大的风险。勒梅尔还称，在总统马克龙即将访美期间，法国将会在下周与华盛顿讨论这一问题。下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工作晚宴将为20国经济体部长会议拉开帷幕。法国财长称，届时会议将关注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20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重点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总统马克龙执政一周年来在改革领域所做的种种努力，社会不满风潮似有减缓趋势，大学校园内出现复课的呼声，司法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以及核废料处理方式引发争议的话题是各报分别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除经济议题外，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介绍了中国研发监控摄像头以识别好人与坏人，并推行奖惩制度的情况。费加罗报报道在标题中使用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老大哥，报道突出介绍了中国开发面部识别技术的消息。报道指出，已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进行干扰的中国共产党推出了一种监控摄像头，配备面部识别，可辨识好人与坏人，并实施奖惩措施。这项建立在新科技技术上的体系将从2020年起正式运行。费加罗报指出，近年来相关的监测摄像头已在中国多个地区开始测试，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的人员在从事购买机票、火车票等行为时很容易得到辨识，从而落入法网。这套系统预计将可在2020年正式推出。根据这项宏伟计划，中国人口将可根据相关部门通过网络信息收集到的材料被划分为好与坏两大类，安全部门则可快速准确地识别出好人与坏人。北京方面视此一计划为加强法治和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然而反对派人士却认为此一系统令乔治·奥威尔的幻想成真，即建立一个老大哥制度，目的只在为当局掌控中国民众私人生活的一举一动提供方便。根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这套系统的研发最初始于90年代末期，初衷则是为了监控贷款人的偿还能力，随后其用途便扩展至整个社会。这套监测系统仍在开发完善中，它收集的个人资料将包括法庭、警方、税务部门、电子商务或社会网络提供的详细信息。报道引述中国政府曾在2014年公布的一个官方文件内容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值得信任的公民得到奖赏，相反，不值得信任的人将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阻。就目前而言，实验装置常常局限在交通领域。中国最高法院披露，2013至2018年间，约有100万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或受到司法追究的人口被限令禁止乘坐飞机或高铁。当局准备从今年5月1日起开始扩大惩罚范围，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费加罗报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干预，而新的科技技术将为其提供更加有效的办法。此类系统在新疆地区部署较多，近年来新疆地区发生多次骚乱，局势不稳，当局使用此类手法加紧对该地区的管控。报道最后指出，至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没有对相关计划做出较大反响。报道引述一名专家的观点指出，由于这套系统瞄准的是坏分子，因此许多人认为这与他们无关。费加罗报最后指出，不过在一个连小熊维尼的图像都会在网络上遭禁的国度，中国人可能会为他们的自由空间进一步缩小而感到失望。另外，费加罗报今天在经济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华盛顿与北京打算在加强世界银行作用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索菲和陈明峰主持的专题节目《台北一周》，谈台湾是否以优惠价格出售客机给斯威士兰当国王的专机。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敏锋，台湾总统蔡英文本周出访斯威士兰，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非洲，在外交上有什么收获吗？
是这个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有的两个邦交国之一，另外一个呢是布吉纳法索。当地时间17号的晚上，蔡英文跟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举行了元首会谈。那他获颁斯威士兰对外最高等级的象王勋章，那双方也签署了联合公报，斯威士兰承诺会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那姆斯瓦蒂三世还表达希望跟台湾签署一个经济合作协定，蔡英文总统呢也是正面的回应。那双方签署联合公报的时候，美国、欧盟跟卡达驻斯威士兰的大使都在场观礼。双方的联合公报里面特别提到，斯威士兰会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还有国际民航组织跟国际刑警组织等等。那这应该是台湾最关切的一个政治礼物。至于台湾能给斯威士兰带来什么呢？由于斯威士兰很贫穷，国民所得很低，40%的人口感染艾滋病毒，国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它发展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希望跟台湾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姆斯瓦蒂三世明白地告诉蔡英文，斯威士兰张开双手欢迎台湾的投资。那后来蔡英文跟当地的台商座谈的时候明白地表示，他说这个非洲的基础设施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个民生用品有广大的需求，是一个具有高度潜力的市场。那台湾的政府呢会强化官方跟非官方的能量来支持台商开拓非洲市场。总的来说，这是台湾有能力加以协助以换取外交礼物的国家。
就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台北的媒体透露，台湾以优惠价格把一架华航的客机卖给斯威士兰，当作国王的专机，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因为陪同蔡英文去访问的这个华航的董事长何暖轩已经公开证实了这件事。台湾的媒体还消遣说，蔡英文出国，华航不但负责专机任务，还要推动企业外交，还真不容易。不过华航董事长他只承认华航转卖飞机给斯威士兰当作国王的专机，他并不承认有优惠价格这回事。他说呢，因为对外出售的每一架飞机啊都是依照状况的好坏来定价，所以呢是高高低低不一定，但是因为双方定有保密条款，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对外面说明价格到底是多少。不过何暖轩他也技巧性的透露，他说啊，华航跟斯威士兰是在2015年的5月21号签订买卖一架空中巴士 A340-300 的备忘录，在2016年的6月双方交接完毕。那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这是在马英九任内决定的，因为马英九是在2016年的5月卸任，蔡英文上任之后，双方只是继续执行合约。台湾帮斯威士兰训练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空服员跟联管人员等等。那至于台湾是不是用很便宜的价格把旧飞机转让给斯威士兰，我想了解台湾外交空间的话，应该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本周台湾另外一个热门新闻，就是新旧教育部长的更替。本来教育部长这个职务政治性不是那么高，为什么这次这么受到瞩目呢？
是这个主要是因为啊，前任的教育部部长潘文忠为了执行独派所要求的卡管任务，卡管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卡住管中闵，不让他顺利的就任台大校长的任务。那在受到舆论围剿之后呢，他受不了压力，所以教育部长宣布辞职。那么卡管事件的主要争议是，这个管中闵是由台大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高票选出来，教育部却不依规定聘任，不断的找茬拖延。为什么要这样呢？只因为管中闵曾经在马英九任内担任过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的颜色不对。没想到管中闵呢从头到尾气定神闲，已经3个月了，那最后反倒是违法卡他的这个教育部长潘文忠下台了。那潘文忠下台以后，接下来就是由谁来出马继续卡管任务。那蔡英文的台独政府就找到了一位吴茂坤，这个吴茂坤是中研院的院士，东华大学的校长，超导体的专家，他曾经跟朱金武博士一起被提名诺贝尔的物理奖，学术成就没有问题。 但是他也是一位独派的学者，他曾在立法院说，两岸是国际关系，台湾和中国大陆是国与国关系。那太阳花暴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攻入立法院的时候，他也曾说，如果诉求是对的，为什么不可以？他还说，目的是好的，结果是正面的，就算攻占校长室也 OK。 那不仅这样，他的人事案一发布立刻引起骚动，各方检举跟批评不断，包括一领讲座教授的奖助金，全教总还指控他滥权包庇，还有呢，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任内，他到大陆开讲座等等，每天都是头条新闻。那最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被指控到大陆的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或是在大陆的军方背景的超导公司担任顾问等等，这些呢，也正是之前台湾的教育部不断卡管的主要理由。那现在台湾各界高度瞩目啊，已经在昨天坐上这个教育部长宝座的吴茂坤，他接下来要如何处理同样是中研院院士的管中闵出任台大校长的人事案？还有呢，一位深绿的独派教育部部长将会把台湾的教育带到何方？值得关心台湾未来的人密切关注。
好的，那就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重新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各界今天继续反对政府改革示威与罢工，决心再点拉美社会主义明灯，古巴新总统誓言捍卫卡斯特罗的革命，智利大学生示威呼吁国民免费教育，朝韩今天首次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居中调解中美贸易战，为中兴保卫战，中国当局拟下令加快发展芯片，中兴通讯声明，美国拒绝令危及中兴生存，也伤害美国企业。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将迫实施反倾销措施。中国不再厉害了，厉害了，我的锅被下令停播。台海军演加码，战机绕台两岸对峙升高，美国鼓励双方对话。歹徒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醒华人切勿上当。胡锡进用 iPhone 发微博挺中兴，辩称是避免误会，他抵制洋货。香港三年内有逾百警员犯案被捕，其中51人涉案严重。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首先播报由安德烈主持的专题节目，古巴告别卡斯特罗，继承人前路狭窄，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古巴共产党指定的唯一候选人57岁的米格尔·蒂亚斯·卡内尔星期四以一票之差当选古巴总统，他保证沿着卡斯特罗兄弟开辟的革命路线，带领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转型。古巴的传统友国委内瑞拉总统、玻利维亚总统致电称赞他是在革命熔炉中出类拔萃的新一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致电祝贺，新总统能把古巴带向何方引起关注。面对古巴国会议员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周四保证，古巴将在这个历史性的残忍时代继续革命，他同时保证将继续前总统卡斯特罗兄弟劳尔·卡斯特罗开启的经济改革。新总统首次发言中没有任何细节，没有宣布新的措施，他仅仅表明，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许诺的。随后他重申忠于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一生将视其为榜样。他同时表示，他会把劳尔·卡斯特罗为古巴未来所做的重大决定贯彻下去。 现年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卡斯特罗兄弟家族统治这个国家将近60年的时候告别总统宝座，但他表示将保留权势强大的古巴共产党总书记一职，一直到2021年新一届党代会。到那时，他将把这一职位交到新的继承人手中，因此古巴并未完全告别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称，从那个时候起，我将变成一名普通的士兵，与人民在一起保卫古巴革命。在离开总统宝座前，劳尔·卡斯特罗赞扬他的继承者，5年前就发现这是一位最好的继承人，事实证明我们的眼光不错。卡斯特罗家族渐渐退出，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继任。如果是民主国家，这一进程被称之为在延续中改变，但是古巴不是民主国家，在独裁政体中传承前任要胜过变革的一面。迪亚斯·卡内尔作为唯一候选人继任劳尔·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例外。迪亚斯·卡内尔现年57岁，在古巴革命之后出生，贯穿他政治生涯的只有卡斯特罗主义。他的个人经历符合所有继承已经解体的苏联那样的政体的政治人物的经历，电子工程师，大学教师。他有步骤的升迁，经历了古巴共产党的所有等级，在最近这些年月进入了古巴共产党领导层，曾经是古巴中部克莱哈省的第一书记，2003年进入了政治局，在2012年他成为8位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之一，次年直接升为国务院二号人物，这意味着他被置于党指定的接班人的位置。古巴共产党不惜余力封锁一位可能的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诞生，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古巴，想看到一位在共产党之外产生可以轮替的政治领袖，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说等于零。在古巴，反对党没有生存的权利。尽管迪亚斯当上了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继续是党的总书记，这一切在古巴民众中引不起丝毫的惊奇。在古巴革命60年之后，古巴仍然是一个与世隔离的国家，尽管游客接踵而来，但人民却被每日的困难占据，似乎屈从于这一静止不动的政治局面。自2013年以来，赋予古巴民众的自由，比如可以去外国旅游，成为劳尔·卡斯特罗统治期间最主要的开放成果之一。有限度的引入私人经济的许诺进行得很不彻底，结果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反面效果。两种并行存在的货币，其中一种可以兑换外币，导致不平等严重扩大，现在又要准备合二为一。几十年间，古巴民众之间收入之差扩大了10倍。在批准50万人为独立工作者之后，当局在2017年又开始束缚私企发展，以避免走上中国式的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大转弯发生。劳尔·卡斯特罗只满足于更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迪亚斯·卡内尔会冒着风险走得更远吗？这位自身并未参与1959年爆发的古巴革命，外界并不熟悉的古巴新一号，可以试图把他的实用主义者的声望落实在行动上。他在党内上升期间，正是在全力扶持古巴经济的苏联崩溃的背景下进行的。目前的古巴经济状况并不看好，古巴政权极少数盟友之一，一直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委内瑞拉，现在也濒临崩溃。2年前，奥巴马大张旗鼓启动的以古巴靠近的进程，特朗普上台后立即予以终止。如果继续维持前任的传统方式，古巴经济将会逐渐窒息。但是发起真正的改革包含着政治上的很大风险，卡斯特罗的继承人面前的选择有限，道路狭窄。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专题节目，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罗拉主持的专题《环境与发展》。各位听众，法国公立医院系统近期组织研讨会，关注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特别指出孕妇暴露在污染空气中会导致婴儿大脑发育障碍。
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前首次发布空气危害调查报告，明确强调空气污染是本世纪儿童健康的致命杀手。巴黎公立医院系统是欧洲最大的医疗网络集团，于4月5日联合巴黎市政府共同组织研讨会，关注空气污染对人体危害程度。专家们指出，城市空气污染高峰与儿童急诊爆满总是同时出现。研讨会上引述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细微污染物阻碍儿童大脑发育，即使符合监管的标准，是属于轻微的污染，也危害儿童健康。空气污染让肺癌、心血管和脑溢血等疾病发病率也上升。大家知道吸入受污染的空气对健康不利，但是大家并不清楚具体的风险和危害。目前有不少科学论文指出，空气质量与癌症、心脏病及脑中风之间的联系。而且调查显示，空气污染造成全球每年550万人死亡，其中仅在印度和中国就高达300万人。另外，英国知名的医疗刊物《柳叶刀》于4月发布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在去年已经夺走了900万人的生命，也就是全球每6人死亡就有一个人死因与空气污染有关。其中约650起死亡案件，也就是高达 92% 的死亡人数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近期不同国际组织和研究调查机构主要集中关注空气污染危害与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关联，而且这些欧洲研究报告结果也更加让人担忧。不同的报告揭示了空气污染造成鲜为人知的危害，如孕妇暴露在空气中导致儿童大脑发育障碍，即使轻微的微粒空气污染也会造成不良后果。今年3月发表在专业研究刊物《生物精神病学》的一篇论文证明，孕妇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包括轻度污染环境，与儿童大脑功能减弱之间有联系。该研究是由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和荷兰鹿特丹大学合作完成。有关专家于2002年在2006年期间跟踪了在荷兰出生的783名儿童，收集的数据包括母亲怀孕期间生活的环境空气污染指数，特别是 PM2.5， 就是空气中微粒污染小于 2.5 微米，以及收集主要来自汽车尾气二氧化碳的污染。然后他们通过磁共振成像观测儿童在6岁到10岁之间大脑发育状况，并且对他们进行不同认知能力的测试。这项研究结果让人担忧。专家们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孕妇暴露在最高水平的微粒污染的环境中，随后出生的儿童大脑多个区域的皮层为最薄。研究还证实 PM2.5 微粒在每立方空气中每增加5微克，右脑半球中的额叶皮层将薄化 0.045 毫米。随后孩子们的认知能力测试也验证了相同的结论，就是母亲怀孕期间遭受微粒污染越严重，随后出生的儿童其测试出现的错误就越多。研究人员还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控制功能失调，也就是专注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会有障碍。同样 PM2.5 微粒在每立方空气中每增加5微克，儿童认知测试的错误数量就会增加 5%。 专家们同时注意到，额叶皮层薄化1毫米，测试错误将分别增加 32% 到 69%。 另外，测试功能失调与儿童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也有关联。因此，专家们发出了警告。参加撰写研究报告的作者莫妮卡警告， 早期观察到儿童这些脑发育和认识延迟可能产生重大的长期后果，包括有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增加、学习成绩更差等后果。科学家们正对这些目前13到14岁儿童进行跟踪检测，以确定这些由空气污染引起的问题是否会继续存在。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的环境流行病学家雷米，他是早期暴露于污染物对健康影响的领域专家，他认为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继续进行考证的课题，就是空气污染与神经发展健康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相比空气污染对呼吸道或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其对神经发育影响的论据相对较少。目前美国科学家们主要专注于汽车尾气污染与自闭症直接的关系。这篇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的论文同时证实，即使符合标准，污染力含量极低，空气污染依然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这的确令人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17年12月首次发布空气污染调查报告书，就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将是本世纪危害儿童健康的致命杀手。该基金会的执行长雷克已经发出警告，指出空气污染不止妨碍婴儿肺部发展，也将对脑部产生永久性的损害，也就是等于损害了儿童们的未来。他强调说，空气污染对人体危害是全面的，毒性极强的磁铁矿微粒从鼻孔吸入后会随着血液循环流向全身，对孕妇来说，吸入有害空气不只会导致神经退化等疾病，甚至连胎儿都会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空气中悬浮的微粒将阻碍新生儿的大脑发展，进而影响孩子的智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政策专家奈斯更明确地指出，婴幼儿的脑部发育关键期大约在出生后的1000天内，此时婴儿的神经系统快速建立起牢固的连接基础，以便让他们长大后能随心所欲地发挥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然而，空气中的细微悬浮力由于体积过小而难以被人体排出，因此一旦进入孩子的身体后，就会入侵到脑血管壁，引发脑神经炎，阻碍孩子神经发展，导致日后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智商与记忆力上的严重不足，学习能力和潜能更是难以发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全球有高达1700万名婴儿居住的地方，其户外空气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6倍以上。这些婴儿光是呼吸就可能让他们生命遭受威胁，更何况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儿童，污染情况也更加糟糕。要如何应对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向世界各国领袖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采取紧急行动，改善空气质量，同时推出4个紧急救助步骤。第一，要减少石化燃料使用，发展再生能源，为减少空气污染付出更多努力。第二，增加救助儿童的医疗设施，尤其针对乡村地区诊治呼吸道疾病的医院提供更多的治疗设备。第三，禁止在学校及儿童娱乐场所附近新建排放污染物质的工厂及垃圾处理设施。第四，要改善家用燃煤设备，同时监测室内空气质量。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空气污染也危害儿童智力发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贵腐酒。贵腐酒是甜葡萄酒的一种，它有蜂蜜、杏脯和桃子的果香包裹着那一点贵腐的味道，有浓重丰满的风格，持续细腻而温暖。因为葡萄受到灰霉菌的侵染，酒里面也带有灰霉菌的气味，有人形容它是水泡的朽木一般的香气。贵腐酒的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它得名于一种能够侵染葡萄的贵腐菌。贵腐菌在葡萄表面发展的时候，刚开始会呈一层不太招人喜欢的灰色绒毛，但是对人的身体没有害。之后细细的菌丝通过表皮深入到果肉当中，在葡萄表皮上留下上万个小洞，葡萄内部的水分会通过这些小洞蒸发出去，糖分就变得非常的浓缩。用这样浓缩的葡萄来酿酒，就会得到口感甜蜜浓厚、丰盛迷人的贵腐甜白酒，同时还会出现蜂蜜、姜花等独特的贵腐风味。这种情况通常只发生在白葡萄酒品种上，贵腐甜红非常的少见。因为贵腐菌只在一些少见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可能出现在葡萄园中，需要早晨有丰富的水汽带来适宜贵腐菌生长蔓延的湿度，到了接近中午雾气散去，又需要阳光充足、天气干燥，才能让葡萄内部的水分蒸发，同时也抑制贵腐菌进一步发展，未能让葡萄腐烂的灰霉菌。这么苛刻的条件、高昂的风险和挑选采摘耗费的繁重的人工，大大提升了贵腐甜酒的生产成本，贵腐甜白的价格也因此比较昂贵。蜂蜜、杏脯和桃子的果香包裹着那贵腐菌特有的香气，从鼻腔到口腔，平衡的酸度让酒浓而不腻，所以除了甜味，平衡的酸度也是考量高品质贵腐酒的关键标准。贵腐葡萄酒其实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的，不过要注意避免和巧克力、咖啡口味相冲。它和香料丰富的菜系，比方说川菜、湘菜、泰国菜，都可以很好的搭配，因为甜能解辣。贵腐葡萄酒在法国传统上被用来搭配鹅肝酱、蓝莓奶酪以及油脂丰富的坚果，特别是用它来搭配法式蛋糕，为蛋糕轻盈质地增加了贵腐葡萄酒在口中的层次感。而对葡萄酒爱好者来说，贵腐酒本身就是一道很好的甜点。贵腐酒的问世纯属偶然。有一年，因为葡萄收获的太晚了，受贵腐霉感染的葡萄呈半腐烂的干瘪状态，通常人们就把它丢掉了。但是有一位名叫托卡伊的匈牙利果农，却利用它酿成了口味异乎寻常的甜酒，被人们称之为帝王葡萄酒。大家知道，能附着于葡萄皮上的霉菌及酵母、细菌等各种微生物的种类很多，而贵族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如果附着于已经成熟的葡萄皮上，则会繁殖而穿透葡萄皮，促使葡萄中的水分得以挥发，葡萄中的糖分、有机酸等有效成分呈高度浓缩的状态。 法国南部的 Languedoc-Roussillon 产区的天然甜葡萄酒，也是法国重要的甜型葡萄酒。天然甜葡萄酒通常采用麝香类葡萄和黑哥海纳进行酿造，酒精度要达到 15%-16%。 当地还会用巴尼尔斯酿造甜型的红葡萄酒。除此以外，法国阿尔萨斯的贵府精选甜型葡萄酒只采用四种贵族葡萄酿造，它们分别是琼瑶浆、雷司令、灰皮诺和麝香。法国的苏代位于波尔多的格拉夫子产区，主要种植的白葡萄品种为赛美容和长相思。这里的葡萄经过贵腐菌浸染以后，可以酿造出酒体丰满、带有蜜蜂味的甜白葡萄酒。贵腐甜白的产区还有巴萨克、五福雷和阿尔萨斯等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各界今天继续反对政府改革示威与罢工，决心再点拉美社会主义明灯。古巴新总统誓言捍卫卡斯特罗的革命。智利大学生示威呼吁国民免费教育。朝韩今天首次开通首脑电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居中调解中美贸易战。为中兴保卫战，中国当局拟下令加快发展芯片。中兴通讯声明，美国拒绝令危及中兴生存，也伤害美国企业。中国商业部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浆粕实施反倾销。中国不再厉害了，厉害了我的国一篇被下令停播。台海军演加码，战机绕台两岸对峙升高，美国鼓励双方对话。歹徒冒充中领馆电话诈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醒华人切勿上当。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法广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是由小山艾娃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由法国歌星冯索兹阿尔蒂演唱的歌曲 Le Large 宽广。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Une histoire banale gravée dans ma mémoire. Aucun bateau pirate ne prendra le pouvoir. Aucune étoile filante me laissera dans le noir. Aucun trac, aucun. Et demain, tout ira bien, tout sera loin.Là au final, quand je prendrai le large, tout sera loin. Donne-moi la main. Là au final, quand je prendrai le large, aucune larme, aucune ne viendra m'étrangler. Aucun nuage de brume dans mes yeux délavés.Le sablier, aucun quartier de lune, aucun et demain, tout ira bien, tout sera loin. Là au final, quand je prendrai le large, tout sera loin.Le large. Aucun autre décor, aucun autre que toi.
aucune clé à bord, aucune chance pour moi. Et demain, tout ira bien.